美股不是华尔街专利。大家好，我是米头君，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俗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句话在股市中也适用。往往亏钱亏得最惨的都是那些常年混迹于市场的老油条。有时越是高手，越容易陷入自己编织的投资误区而无法自拔，而且他们往往自己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美头君最近就又复习了一遍股神巴菲特所有的股东大会，我发现针对这些高手投资者常犯的错误，股神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只是以前看感触不深，现在投资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才发现有些内容真的是振聋发聩。这期视频，美头君就把我总结的巴菲特历次股东大会中那些高手才懂的投资误区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投资经验有限，也许对这些内容还不能太体会，但只要你开始了投资，时间越长，你就会感触的越深。我相信这些内容一定能够给你很大的帮助。对于那些想要精进自己投资技术的看官，美头君最近在美头圈上开发了一个全新的模块，叫做投资必备。在学习类中，针对不同水平的投资者，美头君给大家设计了针对性的内容。你无需在互联网上寻找海量的信息，也无需筛选他们的对错。在美头君这里，你能够花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必要的内容，让你像专业人士一样开始投资。投资必备模块是免费向所有观众开放的，希望它能够成为你投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比如像本期视频的内容，你就先定位自己是一个进阶的投资者，那么在进阶学习中所有的这些分类里，高手思维中就能够看到本期视频，这里面收录了我所有制作过的投资高手的思维。在问答 tab 中，你还可以看到我过往对于投资思维的文字分享以及和会员们的互动。在会员视频的 tab 中，你还可以看到我制作过的一些相关的会员内容。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美头君精心为大家挑选的，希望大家都能前来捧捧场。你是否会每天关注你的股票盈亏？是否会想了解每天市场波动的原因？是否又会因此而发生情绪上的变化呢？巴菲特说，这些统一起来就是高手常犯的第一个错误，过度关注股价的波动。巴菲特曾经做过这么一个比喻，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股价其实就是来自一名叫做市场先生的朋友，他是你的合伙人，特别乐于助人，每天都会出现，给你手中的股票报个价。他报的价既可以是买入你的股票，也可以是卖出你的股票，什么样的都可能有。但你必须知道，这个家伙有个毛病，那就是感情脆弱。有时候他心情非常好，看到的都是利好消息，然后就给你报出很高的价格。有时候他意志消沉，看到的就都是利空，乃至对整个世界失望透顶，所以报出的价格都非常的低。不过这个家伙也有一个讨人喜欢的优点，那就是他脸皮厚，他从来不介意没人理会他。如果这一分钟的报价没人理会，下一分钟他就会再提出一个新的报价来。不知道你听明白了巴菲特的意思没有？显然这位市场先生很情绪化，甚至有些精神分裂，他可以有恃无恐的随意报价。但是你不行，你必须要为自己的钱负责。你要是天天跟着这位先生胡闹，随着每一次的报价而精神紧张，那么你怎么亏的钱可能最后都不知道。而且别看市场先生看似无理取闹，但他还总能找到他情绪化的理由。比如他会用利率、通胀、市场预期这些因素来解释短期波动的原因。确实他们都是会影响短期股价的因素。可巴菲特认为，长期来看，决定股价的最重要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司的内在价值。而无论股价如何波动，总有一天股价会趋于公司的内在价值。所以巴菲特说，我知道市场长期是上涨的，但一天、一周或者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从来不认为我能够猜到，而且我也不感觉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那怎么才能做到忽略不必要的股价波动呢？巴菲特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小技巧。他说，投资者可以尝试着连续48个小时不去关心股市，不去看电视，不去看报纸，也不去打听各种股市消息，然后你再回来看看你手中的股票基本面有没有在这段时间内发生变化。结果多半是没有的。接下来你再试试三天、一周、十天不关心股市涨跌，再去看看手中的股票基本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大概率也是没有的。这时你就会发现，原来不去关心每天的股市涨跌也没有什么问题，这反而能够让你的投资决定变得更好。巴菲特提到的第二个高手常犯的误区是过度分散化。我们经常能听到说，不要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这个说的就是分散化。而分散化在投资界中已经被奉为是圣经一般的存在了。 但在巴菲特看来，分散化完全是一个骗局。在一次股东大会中，巴菲特说道，分散化对于不会投资的人，不知道你投资的公司是什么生意的人来说是很有用的，但如果你是一个会投资的人，如果你知道投资的公司做的是什么生意，那就不应该再分散化了。紧接着他又补充道，对于单个投资者来说，你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三四十个好生意的，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只会认为你完全不懂这些股票，最终你也只会拿到一个大盘平均的收益。而如果我们去看巴菲特的持仓，你就会发现他自己的确是这么做的。虽然巴菲特投资的公司也不少，但是他真正核心的仓位就是那么几家。除了几家占 20% 以上控股的大公司以外，巴菲特有将近一半的持仓都放在了苹果这一家公司上。可见巴菲特也是奉行集中投资的。在1965年巴菲特的致股东信中，他就明确地说道，只要我们认为该投资意味着巨大的回报，我们就会将净资产的 40% 以上都投入到这一只股票上去。巴菲特认为集中投资是有助于投资者保持一个理性思维的，因为这会逼着自己对每一只股票进行非常详细的考察，做出每一个决定都会变得非常认真，而且他要很冷静地去面对每一个投资风险。在他看来，集中投资的风险反而是更小的，因为你会用更多的精力去透彻地了解每一只股票，而当你对每一只股票都了解得极为透彻时，投资的风险也就会变小了。巴菲特的这个观点其实是师承他的老师费雪。费雪在他的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许多人都从来没有意识到，持有自己不了解的股票，比没有分散化投资要危险得多。高手常犯的第三个误区，是总想凭借自己的见解找到暴涨股。其实是投资者就喜欢爆发性的收益，不管你是新手还是高手都是如此。不过高手不同的是，他们不是无脑跟风，而是有着一套自己清晰的逻辑，甚至是一套经过验证的逻辑。他们引以为豪，并不断付诸实践，去寻找那些能够成为明日之星的独角兽。这听起来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巴菲特却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巴菲特是从来不会把钱放到这些所谓的明日之星上的。他曾经说过，我不会试图在一个未经验证的行业里去挑选几个少数的赢家，我不够聪明，做不到这一点，而且我也不认为这很重要。巴菲特不仅不在乎这些明日之星，他甚至认为反其道而行之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对于那些能够带来掌声的投资活动要格外的小心，而一些真正优秀的投资却常常会让人犯困。投资无聊的价值股还是投资令人兴奋的成长股，这一直是市场上流传已久的一个悖论。美投君这里给大家看一张图，下图展示的是过去100年投资1美元到价值股和成长股最终的收益表现。你别看这两条线相差的好像不多，但这其实是因为纵坐标被调整了量级导致的。实际上投资价值股你可以获得 51,514 美元，而投资成长股你却只能够收到 2,922 美元，这不过是价值股的一个零头而已。针对这个悖论，学术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他们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无聊股反而表现得更好。2011年在 Baker 的一篇获奖论文中就发现，风险和回报并不成正比，高风险并不意味着就是高回报，那些所谓的低风险的无聊股收益反而要更高。下图是该论文作者总结的一张风险和收益的对比图，从左至右是风险依次增加的投资组合，而最左边就是那些最无聊的价值股，而最右边就是那些最令人兴奋的成长股，而这些柱子的高度就代表着这些投资组合的收益表现。可以看到，风险越低的组合反而投资收益却越高，这和我们的常识是刚好反过来的。所以说巴菲特所说的最好的投资通常是一些无聊的股票是有很强的理论依据的。在过去10年的大牛市中，不断有人质疑巴菲特的这种投资理念，毕竟在这10年里有太多令人兴奋的机会了，似乎巴菲特已经老了，已经过时了。但我想今年的熊市来临后，很多人已经都意识到了，巴菲特依然是摆在那里的那座神。能在牛市中跑得快，那并不算本事，在熊市中不亏钱才是王道。第四个高手常陷入的误区是忽略公司的历史表现。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说股价是对于公司未来的预期，预测准未来你才能赚到钱，而分析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则意义不大。高手常常会用一句已经反映在股价中了来对待过去的所有事件。我自己做视频就有亲身感受，每次我帮大家分析消息分析财报的时候，总有人嘲讽我说我讲的东西太过时， 那么这些过去的信息真的就没有意义了吗？在巴菲特看来，一家公司的历史表现才是更具有价值的，它比其他所有信息都要可靠。在1982年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企业必须要有经过历史时间验证的持续盈利的能力，而不是在未来的收益有多高。巴菲特认为，公司发展的轨迹越是稳定，考察的期限越长，对他的预测结果就越可靠。对于那些处于迅速变迁中的公司或产业，哪怕蕴藏着巨大的成功机会，他也不会去投资，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历史表现去评估这些企业的内在价值和他们的未来表现。巴菲特自己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他的选股标准中，对于公司的历史表现可以说是严苛到了极致。很多人可能知道，巴菲特最看重的定量指标是 ROE, 股本回报率，但你也许不知道的是，他对于公司在 ROE 上的表现要求究竟有多高。在1987年的致股东信中，他曾写道，一个好的投资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过去十年平均的 ROE 必须要高于 20%, 二是过去十年没有一年的 ROE 要低于 15%。 满足这样条件的公司，你捋着整个美股找也找不到几个，而巴菲特最看重的公司苹果就是其中之一。下图是苹果的 ROE 表现，可以看到苹果的 ROE 始终维持在 40% 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表现，这也是巴菲特如此看重苹果的原因之一。第五个高手常陷入的误区是总喜欢等市场下跌的时候再买入。我估计屏幕前的各位看官现在多少都有些自己看好的股票，那么我问大家，你们明天敢入手买入吗？我估计多数人都会选择再等等，毕竟前面还有通胀、加息、衰退等一系列的风险，那等等跌一跌再买吧，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巴菲特却认为这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说到这儿，可能有些看官会纳闷，难道巴菲特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吗？前几年大牛市就没怎么听说他有什么动作，而今年熊市以来瞧给他嘚瑟的，先是买了西方石油，后来又投机了微软暴雪的收购案，最近又大手笔买入了台积电，这难道不是等大跌后再买入的行为吗？其实看懂了巴菲特的投资逻辑，你就应该能了解，巴菲特他不是在等大跌，而是在关注价值。一旦他认为价格已经低于了价值，他就会买入，这是并无所谓价格的趋势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的。在一次股东大会中，巴菲特曾经说过，除非我看到一家公司它的股价是非常的贵，否则更好的选择应该是尽快的去拥有它。毕竟当你真的找到一个优秀的公司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随后巴菲特就拿出了他的一个经典之作喜事糖果作为例子。他说，在1972年的时候，他发现了这家公司非常的优秀，紧接着他就认为要去做点事情，而不是坐在那里等一些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否则这就像是一个殡仪馆天天等着流感大爆发的出现，这听起来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交易技巧。第六个高手经常会陷入的误区是，他们认为市场永远是对的。很多高手交易到了最后都容易产生这么一种感受，他们觉得市场永远是对的，市场永远比我们要聪明。甚至有极端的人会认为股价它不可能出现低估或者被高估的情况。如果你发现了当前的股价有些不合理，那么不是市场的定价不对，而是你自己没有搞清楚这只股票而已。这个观点在学术界被称之为市场有效理论，它让很多投资者主动放弃了选股，也放弃了基本面的分析，而这些人往往最终都去选择了投机趋势。可巴菲特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市场的参与者并不可能都是理性的，他们对于信息的分析和利用也通常都是错误的，所以市场它也不可能是有效的。相反，巴菲特不仅认为市场不有效，他还认为市场大部分时候都是错的。就像视频一开始巴菲特所说，市场先生他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对于市场的这种非理性，巴菲特其实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只有非理性的市场才有机可乘。在1998年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曾这样说，我希望市场上的傻子越多越好。他接着说，疯狂波动的股价是投资者的一项巨大优势。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每天给一个农场进行报价，并且价格在短期内随着他的心情忽上忽下，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不就可以从他的疯狂行动中去赚钱了吗？如果他的报价低得可笑，而我又有闲钱，我就会买入农场。如果他的报价高得要命，那我就会把自己的农场卖给他。到这里，巴菲特给我们投资者最精辟的这些建议就给各位看官总结完了。这部分内容在我的小本本上记了很久了，它就像是我的一本圣经一样，印象淡了或者是犯了错，我就必须要来回顾一下，每次看都能有全新的感悟。 其实咱们投资者需要的内容不在多而在精，真正的好内容是可以反复观看的，而不是在海量的信息里让我们自己筛选。所以为此我特地开发了这个免费的工具投资必备，除了我们开头介绍的学习类以外，分析类的内容也能够给我们投资者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在分析类中，美投君对市场、个股、行业做了一个分类，如果你需要跟进市场动态或者是做投资研究，都可以在分析类中轻松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就拿市场分析中的通胀分析举例，如果你想了解通胀的现实情况，那在这里首先你可以看到唯一一个必看的深度分析视频，这一个视频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你还想做更深入的研究，那么可以查看其他的相关分析视频。再详细一点的话，你也可以点开新闻 tab， 这里面有按照时间顺序所有的有关通胀的大事件以及我对于事件的解读。在问答 tab 中，你还能看到我对于通胀这个话题所有的观点分享以及和会员们的互动。如果你想继续学习相关的背景知识，还可以去会员视频 tab 中去补充一下。这一整套下来，相信你对于通胀就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希望大家都能前来捧捧场，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美投君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谢谢大家。